个刚刚我们提到言语的重要性啊，这个英国的曾经就任英国首相最久的，在英国的第一位女首相啊，她做了11年英国任期最长的首相玛格丽特·柴切尔，就是 Margaret Thatcher 啊，她原话她讲的言语的重要性，她是这样讲的，她说注意你的思想，思想形成言语，注意你的言语，言语形成行动，注意你的行动，行动形成习惯，注意你的习惯，习惯造就性格，注意你的性格，因为性格创造命运啊。所以这就是刚刚这个我们今天的嘉宾刘素玲女士啊，她讲到这个科幻小说《你一生的预言》，将丰南作者他在小说当中写的这个言语的重要性，我觉得好有意思。素玲，我们继续聊。
是，好好，谢谢。好的。那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路易斯因为学会了这个外星人的语言文字之后，他就获得了不同的思维，他的感知能力也跟以前不一样了。那么就是我们把他的这种普通人，一般人不是他的，一般人的普通人的感知跟外星人的感知的方式，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啊。如果是普通人的话，时间流动的方式，你是觉得说好像我们是在顺着河流上在漂流，一点一点的往前走，你看到的就是眼前现在。那外星人呢，他是像站在那个高空，一眼就看到整条的河流，或者说看到一整条的公路，你知道前面哪里车祸啦，前面的哪里转弯啦。可是我们平常开车的时候，你只看到眼前那么一点点，这是普通人啊。那对于经历事情的顺序呢，普通人是经历现在才能够到未来，那外星人呢是未来和现在可以一起被看到的。那对过去未来的感受呢，普通人是过去已经结束了，未来还没来到。那外星人呢是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那我们对自己的意识的感觉呢，就是我们是一个小小的现在的里面的自己，而外星人呢就像一下子就看到，人生像一幅画，一眼就看尽了情绪的感受呢，普通人是一步一步经历喜怒哀乐慢慢的变化的，而外星人呢是所有喜怒哀乐一瞬间就展开在你的前面，这样子非常的复杂。好，那把这个我给他summarize 一下了好，那么下面我们要说的是 OK， 那我们会不会这么想呢？就是说路易斯知道他的命运已经知道了，他还能够选择吗？他还想要选择吗？在故事里面，江芬南是这么说的，他不能够选择，为什么呢？因为自由意志跟预知的未来，跟预知未来这两个是没有办法共存的。你已经看到了未来发生的事情，你要去改变它。如果你真能改变的话，那么你就看不到那个未来，所以这两个是没办法共存的。即使你潜意识你想要改变，也改变不了，不但改变不了，还可能造成负面的循环。譬如说，我们说路易斯，因为他女儿从小就喜欢爬，那他已经知道他女儿会因为攀岩而丧生，所以他每次看到他女儿要爬，要攀那个攀高，他就非常紧张，要去牵他女儿的手，希望他不要。但是他女儿不但不理会他妈妈，反而更加的我们说更加的执意要这么做，所以最后还是攀岩死掉。所以要即使你要改变，也是不能改变。那么，所以呢，我们前面提过了，这个故事的核心不是要去改变你的命运，而是说要迎向你已知的命运，来完成已经定好的你的这个人生的路。所以这个小说还想要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必要去实现吗？ 我们刚才说你要去实现，有必要去实现吗？江东南书里也写得很清楚了，他是说预先知道并不表示并不等于实现，所以你必须一直走过去才是实现，而不是光只有预先知道。所以你还是要不但是知道自己的命运，而且你还要去做自己的命运的实现者啊，就像耶稣一样，他知道他将来未来等着他的是那个十字架，他会被钉死掉，但是他还是一步一步啊往前走过他的命运。嗯，好，这样子我看还有什么没有说到的吗？好，那这个故事呢还带来了一个哲学的问题，也是物理的问题，也是哲学的问题，那就是说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或者人的命运就是已经定了的呢？那这个就是要谈这个自由意志论啊、决定论啊、宿命论啊，还有最后我们要讲到一个相容论。其实这个哲学问题跟物理问题到现在是没有答案，当然我也没办法在这里给大家讨论的太多，因为是没有答案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稍微讲一讲它的那个定义到底是什么。自由意志论就是说我们有主观意识可以做判断，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自己主观的因素来做决定，而不是受外在的因素来决定。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我们有自由意志呢？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直觉跟自己的经验，你会觉得我都是自由做决定啊，没有什么人影响我。譬如说今天大家要到来听这个广播节目，是我决定要来的呀，你会这么想的，你的直觉跟经验就是这么告诉你啊。另外存在主义哲学也是认为人类在意志上的无限的自由，自己可以选择自己成为什么样子的人。还有量子力学，我不太懂量子力学了，不过讲自由意志论的话，会有人会提到量子力学是不确定的，所以人的命运也是不确定的啊。根据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个动，还有伦理的责任，也就是说你人如果没有自由意志的话，也就是说当你犯法了，你说这不是我自己决定会要犯法的，是我的命运早就决定了，所以我不负责，会有人这么想啊。所以如果讲自由意志论的话，你做错了事情，你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好，那么另外一个我们要说的是决定论，决定论又叫做因果论，就是一般认为好像是宿命论啦啊，因果论。因果论的是这么主张：世界上所有的事件，包括人类的行为，都是由前因来决定的，而前因决定了你的现在，你的现在又决定了后面发生的事情。所以呢 ，A 1产生的 B 1就造成了 C 1，就是这样子一直下去。你如果不是 A 1的话，而是 A 2的话，那么产生的就是 B 2 B C 2这样子。一个原因造成一个果，那个果后来又变成因，这样子连环的下去。OK， 那决定论的论述来源非常的重要啊，它是有一个叫做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他提出来的，人家都叫他提出来的这个叫拉普拉斯妖，这个妖是妖怪的妖。那为什么成为妖呢？就是他这个妖其实是一个智慧体了，是一个有非常高的能力的人，你甚至可以说他是神，你也可以这么讲啊。因为如果你去YouTube 的话，你只要打入这个拉普拉斯妖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在讲这个东西，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这里讲的那么的像他们讲的那么清楚，因为我们时间也是有限的啊。那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一个全知全能的智慧体，也就是那个所谓的妖，他知道宇宙当前所有的粒子的状态跟动力， 而且有足够的运算力，那么未来可以完完全全的被预测的。也就是说，宏观世界的一切产生都是有原因的，因此人的一切的行为也都是有原因的。人没有自由意志，过去是现在的状态的结果，也是未来状态的原因。所以人没有自由意志。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我们有自由意志呢？那是因为他这么认为，因为人的
我们不是早就被设定我们有自由意志了吗？
设定自由意志，
这是一个永恒的笑话。我们不是早就被设定有
自由意志
了吗？就
是、对，真的是个笑话啊！好，他说其实我们以为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其实是早就被决定的。OK， 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很骗自己的解释了，说这是我决定的。那今天你能够来听广播，你以为你是我自己决定要来，但是其实老早老早以前，很多很多的这个外在的因素、物理的因素，都把你推向你今天可以要来听广播，就是
啊。
是这样子的，你只是不知道，你以为是你自己的决定。
是啊，所以就是不是中国古代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所以有一个人呢，他家里面有一个古董传家之宝的花瓶，然后有一天呢，他请一个算命先生帮他们家，就是可能风水先生啊，顺便算命之类的啊。那个风水先生顺手就看顺着他的眼睛看到了一个花瓶，他顺手就一指，他就说这个花瓶啊，比方说在3月5号中午12点它会破。那这是岂有此理，这怎么可能呢？我把好好放家里面怎么可能会破呢？这个主人就很不甘愿，就很不服气嘛，他就端张椅子就坐在那个花瓶前面，到了时间了，他就觉得我就要看着你，我看着你，我看你怎么破。结果他老婆叫他吃饭，叫了3次他都不去吃。他老婆火大，跑来看他在干嘛，一看他在盯着那个花瓶了，这个他老婆这个怒从心上起，恶从胆边生啊，他搬起那个花瓶往地下一砸，我看你看他，你不吃饭。
是啊，是啊。所以你以为是人家这么讲都会那样子发生，它已经是必然的事情，但是就是说你以为它不会发生，结果它还是会发生的。有时候你偶然会发生的事情，你以为那只是偶然发生的，可是你用拉普拉斯的解释呢，其实它是必然会发生的。
所以许多人都相信宇宙是有秩序的，而且宇宙是不会犯错的，每一件我们觉得是碰巧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巧合啊。
是啊，是啊，对。所以我们以为有自由意志，在他看起来，在拉普拉斯看起来是一种无知的事后以为事后的解释，而且是一种幻觉。
可我们都喜欢知道，我们都喜欢觉得自己有自由意志啊，要不然多不好玩啊。
是啊，
这就是人性嘛。对
对对对对。可是如果人家说你是自己骗自己，你也许你还是不服气的啊。
就是啊，
对。好，那有一种宿命论是极端的宿命论，我们刚才讲决定论是说是因果的，有 A1 啊产生 B1 啊产生 C1 啊，那么如果是 A2 的话，它产生的就不可能是 B1 了，它产生的一定是 B2。所以这种因果关系，但是有一种极端的宿命论是说，不管你做什么，没有所谓的是 A1 或者 B1， 没有这回事。就是说，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将来都是不可，全部完全是不可以逃避的。那么，决定论里面 A、B、C 都是因，然后 A1、B1、C1 是果。但是如果是宿命论的话，没有所谓的 A、B、C， 都是。它的因就是产生，只有产生一个果，不会有别的事情发生啊。那其实决定论所谓有 A1 B1 C1， 在我看起来，我的问题是第一因在哪里，就是造成 A1 跟 B1 跟 C1 的之前的因又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就想不出来。所以我觉得决定论其实就是宿命论，而你要找出第一因，唯一的解释就是有一个全能全知的，而且它不能够在我们这个宇宙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智慧体，它必须是在另外一个宇宙才能够啊造成我们这个宇宙的这个事情的发生。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就是要去看一下 YouTube 里面人家解释的非常非常的好，我这样子解释是不够的啊，只是引起大家的好奇心，大家可以去查。你只要查自由意志或者决定论，马上就有很多的东西可以看得到。好，最后一个是相容论。相容论是这样，既然自由意志有它的在我们看起来是缺点，所谓的缺点就是刚才讲过了，你如果都是自由意志的话，其实是自己骗自己了啊。那么如果你说是决定论的话，那你又可以觉得可以逃避你做的事情，你可以不用去负责，所以就出来的一个中间的叫要又要兼顾自由意志论又要兼顾决定论的东西，叫做称为相容论了。那也许有别的称呼吧啊，相容论。相容论是认为自由意志跟决定论可以共存的。我们的选择虽然受过去的影响，但是如果符合我们内在的价值观跟动机，那么仍然可以被视为有选择权。这样，所以呢，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没有结论。对，所以大家去看我有一个 YouTube， 可是这里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总之你去查一下啊。大家科学家仍在研究这个问题，那将来可能会有答案，说不定也许有惊人的发现。那
你指的是那个十一维宇宙那个内容吗？
啊，
你指的是那个十一维宇宙的那个？
哦，不是十一维，不是那个。
您只要告诉听众朋友那个大，就是关键字，听众朋友就可以在油管 YouTube 找到了。
对，有一个解释的很好，因为他把各种的这个科学家有关于这个的，他都提出来讨论了。你一个一个看过去，你就会觉得。是应该这个样子，我来看看我。
很有意思，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您一定可以找到很多内容。
对，他说，这个 YouTube 的标题哈是这样：人的命运是上天注定吗？耗时200年，数十位顶尖科学家终于发现答案。哦，这样子哦，这个其实答案没有发现的，你看到最后你会发现没有答案。对。
就像秘密，他说他发现了那个秘密。
你去看，对，没有答案。
是
OK， 但是你看这个的话，因为他把好多科学家的关于讨论这个方面的哦，他都把它汇总在一起，所以你会看出一个脉络来啊，比较比别的都要好一点。我是觉得，那这个人是叫做老明，老是老师的老，明是鸟鸣钟鸣那种叫。明啊，口字边一个鸟，老明的老明 TV， 你看他的叫做“人的命运是上天注定吗？”我觉得这个是我看的讲的最清楚的一个，
是，
而且他是终于发现答案，你会很想去看，结果你到看到最后，很抱歉，他没有答案呀。OK，
是，
对，好，那这个故事讲到这里啊，就是把这个。作者江峰南想要我们去思考的，他没有讲那么清楚的留白的部分，我们也都把它抓出来讨论了、哦、
是，
所以大概到 这
就是读书会好玩的地方，大家各有不同的心得，然后大家都提出来，可以互相增加。
对呀，我觉得这个故事它的有独特的叙事的方式，它有非常不一样的时间观，然后有对命运跟自由意志的探讨，还有很深刻的情感共鸣，
是
就是路易斯跟他女儿的情感共鸣啊、哦。 它有科学、哲学、语言学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而它的笔触又是那么的温柔，而且带有诗意，所以实在是我看过的科幻小说里面啊，这个故事是我最喜欢的。
是，好棒，
希望大家也喜欢。
素林的推荐大家都很有信心，因为素林看过很多的书，然后又看过很多的科幻小说
啊，
所以是众里挑一的。
嗯，很多很多种类的科幻小说啊，那他最是啊，他这个能够结合那么多我们会想要思考的问题在一个故事里面，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是，
对，对，我们可以开始，因为我不知道时间会不会够啊。那我们
没关系，我们尽量。嗯，
对对，就再讲下一个故事好了哈。
好，
对，下一个故事呢是叫做《巴比伦之塔》。我想大家都会觉得《巴比伦之塔》好熟悉哦，好像我们以前也都看过这个故事。没有错，这个是江峰南自己也在他这本书的后面的笔记里面他自己说了。
嗯，
他是因为他的朋友告诉他，以前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个巴别塔，翻译巴别塔或巴比伦塔这个故事，他朋友告诉他以前圣经有个这么一个故事。
嗯，
他的朋友呢又给他加了很多细节，所以江峰南非常受这个故事的吸引。那个故事呢是旧约圣经旧约这么记载啊，就是在大洪水之后，那不是有个诺亚方舟什么的啊，大洪水之后活下来的人类聚集又繁殖了，所以人又越来越多。那个时候人类仍旧说同一种语言，但当时的人呢是非常非常悖逆的性格啊。他在寄居的地方叫做示拿，示拿是一个地名。这个是呢，他们想要建造一座塔，通天的塔，通天的塔，他是要来炫耀说，你看我们人类现在这么繁荣啦，我们的那个要传扬自己的名声啦。但是呢，神认为他们太骄傲了，太自大了，就出来阻止。他阻止的方法呢，就是变乱这些人的口音跟语言，导致他们彼此无法沟通，所以呢，就不能够齐心合力的造塔，最后造塔就失败了。
尤其是通天之塔，
对对，
嗯，
就失败了。那么江峰南听他朋友讲这个故事，而且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细节，他就着迷了，他就想写这么一个故事。他的想法是说，旧约圣经的故事里头，神出来惩罚他们，但是如果神没有降下惩罚呢？如果你的塔就是一直造上去，一直造上去了，而神根本没有出面来惩罚呢，结果会怎么样呢？
直达天庭之后会怎么样？
对对对，
天堂
就
在眼前呐！
是是，太好奇了。他觉得如果能够到达，如果能够把天顶凿开来了，那么岂不是就可以看到神住的地方，可以亲自来沐浴在神的恩惠里面呢？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心思放在这个穿越到古代去啊，不要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是结合历史啦、传说啦、神话啦和科幻等元素来写成的。这个是他在23岁发表的故事，然后一出来也是得奖了，也得奖了。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如果盖上去而神没有来惩罚的话，会怎么样？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从前这个巴比伦的人啊，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观念是，地是平的，底下是水。底下不是，对不起，不是说底下是谁，而是说地底下是什么，他们不知道什么，那是一个很神秘的所在。但是起码他看得到的是地是平的，而天呢是一个实体的一个穹顶，是一个拱形的那个穹顶。那么人呢是生活在地面上，然后有植物啦、动物啦，然后再上去这个星星啦、月亮、太阳啦，这些天体是 在穹顶上面转的，就是说从早上出来了，然后就跑得很快，飞过这个穹顶，然后下山。对不起，
没关系，苏玲，你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来进行一段工商服务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讲巴别塔的故事啊，巴比伦之塔的故事。听众朋友，现在听这个故事呢，特别的有感，对不对？伊朗的情况，伊朗就是古代的波斯，那它的旁边就是伊拉克，就是巴比伦。啊，您觉不觉得想到中东的局势，想到这些故事，其实都是我们人类在自己创造的生命故事啊。稍待会儿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刘素玲女士，她是崭新读书会之宝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有人对这个科幻小说啊做了一个蛮有趣的一个顺口溜，叫遇事不决量子力学。素玲刚刚说不知道什么是量子力学，这有人这样解释是非常有趣味的啊，解释不通穿越时空，那怎么说呢？我很喜欢这种挺有道理，而且是 AABB 押韵的顺口溜啊。遇事不决，那你就要量子力，你就要衡量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够学会破解一切。如果你能学会解决问题的办法的话，那你就怎么做都行了，对不对？所以遇事不决量子力学。然后如果你面对一种解释不清楚解释不通的状况，就比方说刚才我们故事里面的那个母亲，她的女儿会在25岁的时候因为攀岩而过世，可她如果不是预先看到的话，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痛苦是解不了的。那可是当你解释不通的时候，你就穿越时空。只要以多次元穿越时空的那种平行时空的概念，或者是所谓三千大千世界的概念来诠释啊，一切就都会忽然心开意解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好，素玲，我们继续聊。
好 ，OK， 好，我们刚才讲这个巴比伦塔啊，那就是那时候住在叫做一个士拿这个地名，士拿平原的巴比伦人想要凭借他们自己认为已经非常进步的工程技术，在平原上修建起一座高塔，要凿开这个天堂的拱顶向上爬，希望能够接近天堂，甚至到达神明住的地方，来亲身见证神的恩惠。那这个故事比较是直线叙述的啊，是由一个矿工他像写日记一样这样子记述这个塔的事情，所以比较容易读如果你们读起来的话比第一个故事刚才讲这个故事容易多了啊。那这个塔呢是这个塔是用这个一个矿工叫做希拉伦，用他的视角像日记体一样记载的。那这个希拉伦呢是一个矿工，他跟他一起的矿工朋友被邀请到这个士拿平原，要爬上那个塔，在这个塔一直见到达天顶的时候，希拉伦跟他的这个 team 这一组人呢，要跟从埃及也请过来的一组人，两组人合起来要把这个天顶给它凿开来。那为什么还要从埃及又请人来呢？因为希腊人是矿工，他是凿石头的，那么埃及人呢知道怎么样去凿大理石，因为这两种石材是不一样的，所以也把埃及人请过来的。那这个塔在希拉人到达士拿平原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壮观的塔啊。稍微描述一下这个塔，塔如果倒下来的话，在那个时候建的这个高度，塔倒下来要走上两天；塔立起来的话，从地面到塔顶没有负担要走一个半月，而带砖上去要走4个月，那在十几公里以外就可以看到了。这是花了几百年建造的塔，并不是 只有几年的功夫建造的啊。好，那这个这个希腊人呢，他到了之后就跟很多工人把一车一车跟着他们啊，把一车一车的砖块运上去要建那个塔。他在他爬上塔要到天顶去的这个路上，他观察这个塔非常有趣，这一段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地方。他描述了这个塔的生态，那么塔底呢就是有很多工人在那里密密麻麻的在那里努力的啊，在那里劈木材啦，啊，凿石头啦，然后煮那个沥青啊，这个沥青是要用来粘那个砖的啊，然后烧砖啊，忙得非常的忙。那么慢慢爬上去呢，他就发现塔的中间呢就住了，已经很多这个脚夫就他的家人就住在塔里面。为什么一上一下要花四个月，起码要1.5个月或者4个月，就是到顶上了。你即使走在路上也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家属就不下来了，脚夫自己上上下下在那里搬这个建筑材料，那么家属就住在塔里面。住在塔里面的家属呢，他已经把这个塔的中间变成这个人烟繁盛的小镇，好像一个小型的世界的小型社会的缩影，小孩子在那里玩呐、然后家人呢在那里种植，他利用那个建出去的木板建出去的阳台，在那里种洋葱啦、马铃薯啦，他生活所需，样样不缺，神殿、法庭、商店都有。有些日用品当然是这些脚夫带这个建筑材料上去的时候顺便带上去的，有一些是他们自己生产的。有些人住在那里根本没有下去过，他不知道地底什么样子，因为他生就出生在塔上，然后在塔上长大，有这样子的事情。他觉得他一路观察，是我们读者读起来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哈。然后越爬越高，那个太阳到他的底下的时候，他发现那个植物的生长啊是倒长的啦，因为阳光从底下出来嘛，那么种这个植物呢就不能够让它往上长，就变成往下长，所以是非常有趣。还有他们在塔上看那个夕阳，怎么样，夕阳是看施拿庭园已经暗了，因为在施拿庭园看到的是太阳已经落在这个山后面，所以施拿庭园是暗的，但是他们塔上是比山还要高，你还可以看得到太阳。但是最后黑夜来临的时候，那个黑暗是怎么样很迅速的从塔底呼呼呼一下子就到塔上来。他描写这个是写得非常非常的好，我是觉得我看的是觉得非常有趣。那么这个一路上这个跟脚夫聊天，他知道这些脚夫认为他们只能够往上不能够往下，所以家属也不下来，他们的那个执念就是只能上坡不走下坡的，是这样。好，那好，终于这个希腊人跟他的这个一组人呢慢慢走，终于走到天顶了。好，那我们看看天顶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他在天顶上呢，他发现天顶平平滑滑的，看起来就是像有点像大理石的一个天顶啊。那他们要把它凿开来，在凿开之前，他跟这一批工人呢一起研究这个天顶，他怕说会不会有闸门那个闸门呢、啊？因为以前有水曾经发生过那个大洪水，他怕现在天顶那个神都造了一些闸门，闸门一开水就会流下来嘛，所以他们先敲一敲看看哪里有没有什么闸门，然后没有找到，所以他们就决定要把它凿开来。可是凿开来呢又怕水会流下来啊，所以他们就想了办法设计了一边凿个坑道进去，但是呢也凿出几个房间，很多个房间，而那个房间都有滑门了，所以万一水下来的时候，其实他先凿的就是那些房间，万一水下来的时候他可以把那个滑门关起来，这样子水就不会 落下去，就不会掉流下去。所以建这个找这个房间设计这样子找，又花了好几年的功夫，终于找出了很多房间。那有一天希拉伦在工作的时候，他忽然发现水流下来了，而且是滔滔的大水，很汹涌的。他吓到了，赶快要逃到一个房间里面躲起来，再把滑门关起来。结果没想到他的同伴，后面的同伴已经把滑门给关起来了，也就是说他根本回不到那个房间了，他就只能够在水里面挣扎了。他没有办法，他自己不敢去开那个房间，如果他把房间拉开来的话，水就一定就进到那个房间，然后最后进到坑道，就会流到这个底下施纳平原，那么很多人的生命就会损失了。所以他只好自己奋力的在那里游泳，然后希望能够找到路出去。那也是挣扎了很久了，也是碰伤啊，然后最后终于在他精疲力尽，以为自己会被淹死的时候，他居然逃出了那个洞，地洞出来了。然后他流到了被水推到的那个沙漠上面，他觉得很奇怪，这里是哪里呀？你不是应该会要看到天堂吗？结果他看到远远有一队那个骆驼队过来，那骆驼队的人问他说：“哎，你要去哪里呀？”他说：“他要到士拿，不对，对不起。”他问这个骆驼队的人说：“你们要去哪里？这里是哪里？”骆驼队的人跟他讲说：“我们要到士拿平原，就在前面那里。”哇，这个希拉人吓坏了，他说：“原来弄了个半天，我在把天顶好不容易花了那么多年的功夫把它打开来了，并没有看到这个神住的地方，反而回到了施拿平原。也就是说，起点也就是终点。这里江丰南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这么解释为什么希拉伦会回到地面上呢？因为他用滚筒印章来比喻啊，滚筒印章是一种圆形的东西，它是来重复印制图案的。你如果把这滚筒印章印在这个把它摊平的印在纸上，那么就是一个图案。但是你如果把它卷起来变成圆的话，它两端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如果一边是 A 端一边是 B 端，你把它卷起来， A 端跟 B 端就接在一起了。也就是说，当时的人们并没有理解不是理解，也并没有这么想象过，这个天跟地其实是一个连在一起的东西啊。那你这样子想象啊，如果一张长长的纸上面画了一个人，就代表希腊人了。人在纸上走，要从 A 点走到 B 点，要走很久，几百年的事情。但是你如果把这个纸卷成一个圆柱，把它起点跟终点相接，那它不是很快就到了吗？你一张平平的纸上，如果有一只蚂蚁也一样的，它要从 A 点走到 B 点，要走很久。但是你把这个纸折起来，把 A 点跟 B 点让它靠在一起，甚至叠在一起的话，那么蚂蚁就很快就走到了。所以江丰南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是说，你要这么想，宇宙是有连续性的。当时人类所处的宇宙并不是人类所想象的那样截然不同的地面跟天界组成，而是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上，这一点要注意的是，更高的维度上是连续的结构。巴比伦塔只是这个连续结构上向上延伸而已，可是最后它是等于是弯曲的，而我们不觉得它是弯曲。为什么？太广了，太长了，就像我们现在在地面上走路，你不觉得地球是圆的一样。所以这个宇宙这种连续性我们是感觉不到的啊。
但就是说中国古人讲一个东西叫视死如归啊，这就是起点就是终点啊，终点就是起点。所以有那么多人能够慷慨就义啊，他那么从容，因为他知道起点就是终点啊。
是啊，啊、哦、对，好，那人类的认知啊是有它的局限性的，所以会异想天开，因为你不知道嘛啊、哦，它这个我们自己存在的位置跟空间跟地理环境局促了我们的认知啊，
对
啊，实际上，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终点就是起点嘛，
嗯，是是，对对对，所以呢，嗯。你想想看，我们人类是生活在三度空间，三个空间的维度加上一个时间的维度，这个构成的四维的时空。这个四维的时空是现在物理描述人类所可以感知到的这个宇宙的基本的框架。但是科学家发现，其实整个宇宙可能是有高达11个维度。但是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你在低维度的人是看不到高维度的，而高维度的那里如果有住了有人的话，或者神或者什么的，他是看得到低维度的，不但看得到，而且他还可以控制低维度。
就像我们能够看到蚂蚁国，因为蚂蚁国基本上是属于二维的空间的那个感觉。
是，对对对对对，一点都不错。啊，那么我们感知不到这个十或第十个或第十一个维度，甚至说五度空间我们都没办法感觉得到，四度空间都没办法，我们是四度的时空，只有三度的空间。那么更高的我们没办法感觉到，是因为它可那么高的，尤其是十个到十一个，科学家认为他们是卷曲起来的，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感知的啊。那这里头。啊，会不会有人认为说这个故事好像科幻的元素不太多啊？其实科幻的元素很多的。你如果看这个故事的话，你会发现它不但探讨了当时人们对世界的宇宙观，然后他花的心思研究这个建塔，你看他建塔的过程，那些材料，还有建塔的方式非常合理的。所以虽然不是真实这么发生建这个塔，但是你会发现它非常有真实感，它是可能是可以这么做的，是可以这样子，你会觉得非常的真实。那它凿开天顶以后要怎么样防止水流下来，要怎么凿那个房间，都是非常的有这种工程机械这个想法，都是很紧密的研究过的啊，所以它这个是科幻元素是在的。那另外呢，我们提到有没有什么宗教的意义呢？有的，有的人是认为说，神就是要告诉你，你没有办法知道我住的地方的，你没办法来试探我的啊，所以我虽然不惩罚你，但是我看着你，你爬上来 ，OK， 我知道。这个人在做天在看，当然这有负面的意思，可是讲在这里讲是没有负面的意思。你拼命建塔，我就让你建吧，反正我知道你到不了这里，因为我在比你更高的维度，所以没有用的，所以他也不着急，神也不着急啊。我知道你最后就会掉下去，回到你原来的地方。但是呢，凡是走过必有痕迹，我们不是这么说吗？所以呢，他这个建这个塔还是有他的对人们而言还是有它的意义感的。我们还是会知道说，哇，人是有这么的有这个信念，有这么的有执着的这个这种算是力啦，有信念力，有执着力，有意义感，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好，我们这个故事也到这里完毕啊，那大家自己去看，你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好，
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谢谢，非常非常感谢素玲今天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听众朋友，真的读书会是非常有趣，大家看到像素玲，她花了好多的时间去研究啊，然后比方说像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没有留意啊，这个说科幻小说啊，分为可以粗分为软科幻跟硬科幻，是不是？像这样的概念我以前是没有的，但是经过素玲的导读，他就说，素玲你说软科幻就是什么，就是着重社会学，
比较 社会学方面或者是架空历史啊，
嗯
啊，哲学性的，比较哲学性的，我们
也涉及心理学、政治学这些人文科学，可能比较少专注技术细节的，都算是软科学、软科幻。
对对，
是
太技术的，我们好像就会觉得比较无聊啊，比较 boring 一点，就没那么喜欢看。可是这个混合了那么多感情的故事、哲学的思考啊，你会觉得
特别的有意味。
是，
就让人回味无穷。那像硬科幻，就是说以严谨的科学理论为基础的，它强调的是技术和物理法则的合理性，那那个是硬科幻。可大部分的人比较喜欢看软科幻，哈。那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以为这个科幻小说，哎呀，多半都是你想象当中都是那种比较硬的那种科学性的技术性的，其实不是的。经过素玲今天的解释啊，我们大家也对于科幻小说有了进一步的感受跟了解。非常非常感谢素玲今天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
我要谢谢燕山，也谢谢大家来听啊，希望能够引起你们的兴趣啊，
一定您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包括丁山，非常谢谢。是，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我们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